台湾总统大选倒计时最后一个月，民调结果显示，民进党的蔡英文以两位数的大幅度领先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有分析认为，北京因素是此次台湾选战的关键之一。有美国众议员认为，台湾总统选举是对中国政府态度的一次公投。那么，台湾选举是否有所谓的外部势力的介入或者是干涉？候选人或者是候选人的代表访问美国所谓的面试的做法，是否说明华盛顿的因素也是不容小觑？台湾选举为何常常试图规避北京因素，而对华盛顿因素呢，则是津津乐道？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今天，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维正博士是通过连线从纽约州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从纽约的王教授开始。那么台湾的选举啊，刚才我们提到，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的这个介入？那么很多人说，候选人或者是他的代表访问美国变成了一种面试，台湾总统能不能当选，一部分也要看美国是不是支持。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事实？如果这种说法是事实的话，岂不是也就像美国这边所说的，像外国势力干预他国的内政？那更何况这也是总统大选。王教授，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大家都很感到关心或很有趣啊。那么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这个选举啊，纯粹是内政事务的话，会引起这么多大国的关心，因为这也是显现的台湾的这个就是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特殊的处境。因为它是美中关系的中间很重要的一环，这个中间除了说台湾的民主是否能够深化，能够成为这个华人世界的一个明灯之外的话，还牵涉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外国，比如说像美国和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的利益。那您提到这个说是否有这所谓的美国因素，甚至于所谓是否有这个大陆的因素，我觉得这个在感觉上好像是有，但是就是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来讲的话，哈，这个东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量化，你要怎么样的能够证明它有或证明没有。那根据我跟这个跟华府的人士的他们互动的了解的话，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话很他其实对于这个台湾的总统的最后谁胜选的话，并没有特殊的好恶。但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总统当选人他的政策。所谓政策的话，就是说他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两岸的政策也好，或者是美中台的政策也好，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所以用一个谚语来讲的话，就如果说是太激进的，或者说是太针对的，对大陆来讲的话，对美国都不好。所以他必须了解说这个候选人他们在两岸事务上的一些这个主张和做法。那么有这个讲法，就是说过去2011年当蔡英文还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到美国来访问，然后跟美国的这个国安的高层的官员见面，那么给他们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那时候对于这个两岸事务的这个陈述的话，无法获得美国的关心。然后在外交上非常不寻常的，就是透过这个放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金融时报》上面写出这样的一个报道。那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那个对于这个小英的这个选情的话，有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个的话就是那、这个，所以那个2012年的选举的话，就最后变成说让这个台湾的选民感觉到说，美国好像很关心。哪一个总统会带领台湾和就保持一个比较跟大陆稳定的一个关系，这样的话从而也会稳定这个美国的这中间的利益。2016年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话，国民党的候选人并没有到美国来。现在2020年的话，这个韩国瑜他也并没有到美国来，所以可能在这方面的这个美国因素是否 还是透过了过去这样的一个蔑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向台湾的选民做间接的表达的话，就值得观察了。那我觉得这个，我再重复一句，就是说这个外来因素是有的，但是很难量化，也很难证明说它存在。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问题请教台北演播室的范教授。那么如果说这个美国是在这个台湾选举当中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有这样一种现象，就为什么台湾的这个选举啊，他总是没有试图去避开美国因素，而是所有候选人都在想方设法的要避开这个中国或者是北京因素，是因为这个美国支持台湾呢，还是说美国同样是一个这样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体制？
我想台湾这个社会哈，这个总体来讲它是一个对美国相对有好感的社会啊。当然台湾社会大部分对美国都，他们反美的这个声音很小，非常有限啊。那为什么？因为从1949年以后，蒋介石来到台湾，台湾跟美国就是军事上的一个合作关系，而且有邦交，一直到1979年。那1979年之后，当然台美断交了，台美关系曾经陷入低潮，但是我们看到特别是这几年台美特别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了哈，应该是说台美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那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推动了很多的像这个台湾旅行法啦，台北法案啦，美国国会非常的积极的有台。那美国也最近也授予台湾先进的武器 F-16B、MIA-2 的战车。另外就是台美在很多的共同价值上有很多的合作包含了像这个宗教上还有在人权问题上，还有防范这个骇客入侵上。那美国政府呢，过去对于台美的一些交流是比较避讳的，那现在也都很公开的，甚至军事上的交流甚至我们的这个军校空军去美国念空军官校的学生毕业还可以在毕业典礼上在川普的面前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或者我们的军人可以穿着正式的军服参加美国的演习，这在过去都没有的。所以我认为台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交流，而且加上中共不断的在最近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挖台湾邦交国，那美国在价值理念上我们是共同的民主自由而且美国也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的武器来对抗中共，那来避免被统一，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台湾社会本来就是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就是一个亲美的社会，所以美国当对台湾的某个政治人物他可能比较肯定的时候台湾民众就会觉得这位政治人物可能是受到美国支持的可能不是直接，可能是间接的。但是呢，如果某个政治人物是受到中共支持的话，那不得了了，那反而对这位政治人物来讲就是一个负面标签了。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过这个在澳洲的这个头层的这位王立强中共的特工人员，他说给了韩国瑜2000万人民币那大家这个没办法证实，可是韩国瑜当然就受到影响，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原来你就是这个中共所豢养的政治人物加上他今年去香港访问，又去了中联办，而中联办又是打压香港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或者是一个单位，但这会让大家觉得不可相信他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当然他希望了解每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你想选总统的我想刚才也提到就是蔡英文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到美国去访问的确那个时候是比较受到美国认为他的两岸论述并不满意所以后来透过媒体来放话。到了2015年，蔡英文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态度就是非常的正面肯定的。那我觉得主要因素是因为那个时候马英九的总统跟对岸似乎走得比较近特别是埃克法啦甚至两岸的这种经贸协议啦等等，那台湾当时也很担心会发生所以2014年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表示台湾民众对于两岸交流的疑虑，所以2015年蔡英文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不但进了国安会甚至跟国务院高层有很多的互动，那就等于是跟他4年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韩国瑜呢，他在4月份时候也去了美国访问，那去了主要是学术单位是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他跟斯坦福大学里面一位这位艾江山先生他是中文非常流利的，曾经是驻阿富汗的大使还有自己就是这个美国官拜中将，也是阿富汗联军的司令，也见了面等等。那这当时就结果这场在斯坦福大学的这个会面后有一些这个参与的人就认为，后来也把这个讯息透露给台湾的《新新闻周刊》说。 美国对于韩国瑜在两岸的论述上并不满意啊。当然这些参与的可能多数是学者了，他们认为说好像韩国瑜都是啊follow 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所谓酒肉共识啦啊这个论述。可是美国认为现在的两岸关系已经不是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关系，现在的中美关系也不是马英九时代中美关系。那韩国瑜似乎没有提出他能够让美国觉得说在印太战略当中台湾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说清楚啊，而是不断的去跟随着马英九时代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媒体一报道之后，很多人认为说啊，马英九好像似乎，那就韩国瑜似乎是没有办法获得美国的信赖。那加上本来传说韩国瑜应该要在选前要去美国访问啊，结果他又说因为他公务繁忙啊，在这个 AIT 主席莫健先生莫健先生到高雄去访问韩国瑜的时候，他直接跟莫健主席说我不去美国访问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好像似乎不太给美国面子啊。那因为就是他上次访问今年年初的访问并不是很这个应该很圆满嘛，所以我想美方也希望他再去做一个说明，所以他居然没有去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洪秀柱女士也提醒韩国瑜说，他当时在2016年选总统的时候呢，因为还没有被换之前，他也没去美国，结果可能也是因为造成美方对他的一些误解啊。那是不是成为换柱的原因啊？不得而知。但是洪秀柱是一直提醒韩国瑜应该要再去一次美国，结果韩国瑜没有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互信的啊，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我倒不觉得美国要去干涉某个总统候选人或介入台湾的选举，而是说他希望能够了解理解。你这个韩国瑜或者其他总统候选人，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增加彼此的互信基础，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性。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中共也当然也试图想要介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哈，但是我觉得他的结果可能都反而是跟中共是刚好是适得其反的。大家还记得，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要选总统的时候。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还说啊，谁支持台湾，谁支持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啊。结果还是陈水扁当选的啊。1996年的时候，中共也在总统大选前这个推动文攻武吓台海的这个飞弹试射，结果反而是让李登辉当选。所以我觉得中共未来来讲，他之后来讲，他对于台湾的选举介入也比较含蓄，也不太愿意赤裸裸的介入，因为都结果都是不如他们的预期。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是同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两位教授。先请纽约的王教授来谈一谈，然后再请范教授谈。那么如果说这个中国对台湾是有敌意的话，为什么台湾在选举的时候不回到以前的这种所谓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这种三不的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每次呢都是只是选举的时候就开始打这个统独牌啊、认同牌啊，或者是叫国族牌。王教授。
是，我想两岸从不接触到现在这个的情况的话，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啊。1979年在两岸还没有正式接触之前的话，彼此之间的贸易几乎是零，然后也不能够直接到大陆去啊。那么现在的话，在任何一个时候的台湾也在大陆的这个台商和他们的家人也好，可能有超过100万人以上哈。那然后这个台湾的不管是直接贸易或者是透过香港的间接贸易的话，都是中国大陆是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存在和它的这个因素哈，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两难，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它是台湾很重要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就发展和前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它也是在安全上对台湾来讲的话有敌意，而且是最需要考虑的这个因素。所以台湾人的话就说过去这个蒋经国时代的所谓的这个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或许可以用，但今天的话不管是任何一个政府上台，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必须要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的政府呢要维持一个可以这个运作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关系，但就是说 working relationship，但是在同一个时间呢，要能够保障台湾的生存和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两难。那到选举的时候，是否这个中国牌就被这个某些政党，特别是民进党拿来用等等，这个也是很难免的。那刚才范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经过这历次的选举的话， 北京政府似乎发现到他的所有的这个作为的话，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对台湾的选民来讲的话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选民的话，基本上来讲是相当的理智啊。他们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基本的要求，对于政客的要求啊，我觉得就是不要走太快，但是也不要走太慢，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中国大陆给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利益，但是绝对要保护住台湾的安全跟主权。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是同一个问题，我想听听台北范教授的看法。范教授，
的确啦，我觉得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是相当务实的啊。那我们想跟大陆维持好经贸关系，但是也不能牺牲台湾的主权。那所以你说这个什么操弄亡国感，那这个原因是何在呢？我觉得当然跟习近平今年1月2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当然是很密切的关系啊。然后在台湾看到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亡国感啊，这个很多马英九或国民党人是说没有没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这个月12月份有一位台湾有个杂志叫《远见》杂志，大家一直认为他是比较亲蓝的啊、哦，他做了一个民调，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对于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跟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就民进党是33.8%，国民党只有18%，可是在1月份的时候，国民党是32%，民进党就有20%，也就经过了将近11个月。民进党的好感度增加了13.5%，国民党是掉了14%。你看这个一差距，差了将近27%。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年初的时候大家喜欢国民党，年末的时候大家欣赏的是民进党。那我觉得就是刚才讲过的，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国民党的反应太过软弱了。然后蔡英文他是强硬反应，辣台妹捡到枪，然后加上就是3月份韩国瑜去了香港中联办，加上6月9号香港反送中运动，蔡政府是支持的，而国民党态度是暧昧的。然后再看到了这个国民党提名的不分区里面第四名是吴思怀，他在之前去中国大陆进了人民大会堂，在那边肃立聆听《义勇军进行曲》，还听了习近平的训话。他是一个退役的中将，大家觉得说他就是有失武德，不应该如此立场敌我不分。然后国民党又提名的第二名不分区叶玉兰，这两位都是稳当选的。叶玉兰呢，在2016年是被新党提名不分区第一名，而他新党是支持一国两制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让大家对国民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失望啊，然后反而认为民进党可以捍卫主权，可以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啊，那国民党似乎在这个立场上不够强硬。所以为什么年初到年尾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而且大家看到就是说，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去年跟今年。去年是60%，今年是63.3%，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从36.2%降到30.2%，表示只是降了6%。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觉得你中国大陆要对我要把我并吞了，那我不愿意再承认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啊。那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大家有一种态度的转变。另外就是有意思是，过去年说要去中国大陆发展的人有34.4%。去越南的是16.9%，结果到了今年同样的民调，去大陆的只剩下18.2%了，减少了16.2%，而要去越南呢增加到17.1%，啊，表示去大陆的意愿，去经济去大陆发展的减少了啊，因为中美贸易大战啦，大陆经济现在也下滑啦，经济也不好啦，去大陆发展不见得有那么好的空间，哎，反而觉得去越南，特别是30到39岁的这个中壮年。校去越南的是23.2%，去大陆是20.9%，第一次要去越南的意愿高于去大陆，所以这种转变就表示说，当这个大陆的经济过去它那个高增长高发展，好，那国民党当然就说，哦，我们只要两岸关系好，我们可以搭着大陆的这个经济的列车往上走。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台湾跟大陆之间加上台商啊快速的回流，因为中美贸易战快速回流，现在台湾的房这个工厂的用地一地难求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台商纷纷的回来，所以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经济的依存也出现了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改变。所以再来就是说，这个民调也说对于大陆的好感度觉得变好的是去年是48.8%啊，那今年只剩下25.9%，减少了23%，认为跟大陆的关系变坏的，关系变坏的，印象变坏的，去年是只有16.8%，今年增加到30.7%，增加了14%，表示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变坏了，啊，增加了一年之间变坏增加了10%，这是很大的变坏。 那变好的快幅下降啊，要将近减少了23%，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将近差距的三十七，将近40%。为什么一年之间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从印象好变成印象坏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共的统战工作，对待统战工作，其实我必须讲是失败的。而在这一次的香港的区域会选举，这个民主派大胜，建制派大败，结果中共的之前的预估还认为建制派大赢，就后来结果出来之后大吃一惊，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情报跟这么离谱的判断？我认为北京中央对香港的情势误判到目前为止一直误判，会不会明年也会重蹈覆辙对台湾的误判？我觉得这值得看。不过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从台湾从远见杂志这么蓝比较偏色色彩偏蓝的结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是北京当局，我看了我会觉得会相当紧张。台湾怎么是距离我中共的想法或中共的这个高层的想法是越差越远？
嗯，好，谢谢范教授。好像这个时间呢有点紧张，我就不让这个博弈来请教两位嘉宾了。我想按照惯例啊，最后请两位来宾啊各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纽约的王教授一分钟。
是，我想那个2020年1月11号这个总统大选的话，不但是台湾这个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可以检视很多一些命题，比如说是否有外来的因素台湾民众的这个好恶，还有两岸关系等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现。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的话，以两位数字领先这个韩国瑜。那么韩国瑜出了一个奇招，就是把这个民调给没收。那这我觉得这是可能这次选举里面这个最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是台湾的民调的这个科学呢，是否还是为政治所使用比较多，而不是这真正一个科学的一个反应，还是说这个韩国瑜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支持度的话胸有成竹，然后在民调的话没有办法反映出来。当然最后的话只有1月11号的那个选举结果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民调。
好，
那我想大家拭目以待吧。
谢谢王教授。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交给台北演播室范教授。
的确，我觉得民调啊，当然我认为韩国瑜现在民调偏低，但是真正的我不认为差那么多啊。我认为韩国瑜他的基本盘还是有的，他的支持者到最后还是会含泪投票，所以我觉得国民那个韩国瑜的民调说跟蔡英文差了一倍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目前来讲是有一点这个太有夸张了，因为我觉得选后还是有人会还这个蓝营的支持者还是会含泪含恨投票，但是我觉得这场选举他其实已经超越了族群。跟党派，就现在大家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捍卫我们的民主自由，还是我们要被迫接受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那其实这个东西过去台湾可能有省级因素，现在其实很多年轻时代他根本也没有省级问题啊，他不管他的爷爷奶奶从大陆来什么，他现在认同的是台湾这块土地，那我们是不是要保卫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大家重要的是价值之争，而不是过去的地域之争啊！那大家更能够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其实很多国民党的年轻的时代，他现在有时候称对岸也叫中国，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他立场是什么。他其实也是因为他在地化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未来他在两岸的论述上，他要怎么样更能够让台湾年轻人接受，这是他的一个挑战。那所以他的路线是不是要做调整？那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我觉得国民党的年轻世代、中壮世代是要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
的，林森，
好，感谢博弈，也感谢范教授和王教授。来宾和网友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好，明天时事大家谈，带您关注美中协议的变数，和解能够持续多久，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